关注明慧热点，报道迫害真相，请听时事聚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时事聚焦节目，我是美莲。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来谈谈不久前德国政府宣判的一个间谍案。间谍一词在汉语中也叫做奸细，古时称为细作，指偷偷摸摸的行为，很像地位卑微的人干的事情。下面呢，我们就给听众朋友们讲一个德国公民充当中共细作的真实故事。6月8日，德国首例中共610间谍案宣判，被告人德国华裔周超英由于为中共情报机构刺探海外法轮功团体的情报，被判缓刑两年，并被处以15,000欧元的罚款以示警告。周超英20多年前受一家德国公司的资助赴德留学，之后为了留在德国，与中国的妻子离婚，又娶了一名德国妻子，继而成为德国公民。据周本人的供词称，他于1995年对法轮功产生兴趣，2005年想回国探亲，却担心自己上了中共的黑名单，可能拿不到回国的签证。在国内的姑姑的帮助下，他与当时中共驻德使馆的参赞汤文娟在柏林会面，周当即向汤表示愿意帮助中共解决所谓的与法轮功的问题。后来周超英被安排与中共610高官陈斌直接联系。从2006年开始，周超英在4年的时间里向陈转发了大量的德国法轮功学员的内部电邮，并为其撰写了300页的所谓法轮功组织结构报告。由于周提供的情报，中共得以监听德国法轮功学员的谈话，并对他们进行监控。有关这个案件的新闻在网上引起了大量热烈的讨论，网民一边倒的留言发表对周超英的蔑视和痛斥，可见中共间谍实在不得人心。德国法轮大法协会负责人吴文新介绍说，周超英在法轮功修炼者中给人的感觉是并不注重心性的修炼，而且还有很多反常的行为。比如参加大型法轮功修炼心得交流会时，法轮功修炼者都希望能多听听其他人的修炼心得，而周却不同，他选择在场外找人聊天，他有可能就是通过这种形式来收集情报的。吴文新认为，德国政府对周的指控是有依据的，周超英本人也对其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这一次法院开庭的时候，周超英本人同他的辩护律师都完全没有反驳检察官对他的控告。一开始就承认把法轮功的 email 转到610手上，给610写300页的长篇报告，透到我们各种各样的密码交给610了。最严重的就是他做了两个事情，一个就是把所有他从别的法轮功学员那儿得到的那些资料，就是 email 他都转给那个610，这也是在法庭上他承认的。所以这是一个伤天害理的事，因为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都一直受到迫害嘛，而中共为了更高效率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他当然是要知道很多各种各样的情报吧。比如说可能某一个在德国的学员，或者是某一个在欧洲的学员，可能有亲戚有朋友也是法轮功的学员，这样的时候这个学员很可能甚至会得到人身安全的问题了。第二个，他曾经，这是法院里面的那个检察官说的，给610提供了300页的报告，里面就是写了关于所谓法轮功的内部情况、内部结构、运行情况等等等等。这种报告专门镇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他们的那些人得到以后，当然会给他们在迫害法轮功方面提供很多方便。所以间接来说，肯定会导致很多法轮功学员的各种各样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损失吧。
吴文新表示，希望那些还在干着类似勾当的中共奸细要审时度势，赶快悬崖勒马。
这个判决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警示的作用吧，就是说 他们也不要低估西方民主国家的反间谍同反特务的能力。不单单是德国，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反特务组织手上已经掌握了大量的那些可能是中共派来专门对付法轮功的特务，他们手上已经有大量的这样的资料，只是有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战略上啊、策略上的原因，他不一定就立即把他们呢捅出来。所以我想那些还在干坏事的特务们最好还是改邪归正，不要去再当这种肮脏的工作。
美国华盛顿D.C. 法轮大法佛学会负责人之一的陈继军在接受采访时向我们介绍了中共610办公室的性质，并分析了为什么这一次德国的反情报机构和德国联邦检察官把610办公室作为一个情报机构来对待。
99年6月10号，中共中央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紧接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都设立了这样的小组。因为最早是6月10号成立的，所以它叫610办公室。它成立的目的就是要采取各种措施取缔法轮功，是江泽民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最高权力机构。那随后12年的事实证明，610起的作用就是协调和指挥对法轮功的迫害，过程当中当然涉及到对法轮功学员的监控、情报收集等等工作。那在国外他不能直接去使用国内的那些拘捕啊、判刑啊、酷刑啊那样的方式去迫害，但他仍然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监听、监视、侵入电邮信箱这样的活动，这就使他的这些情报收集的功能显得比较突出。而且在周超英案子里，610扮演的角色就是针对他所要取缔消灭的法轮功收集情报，那所以把它当作一个情报机构是理所当然的。
陈继军同时也分析了为什么为中共610刺探情报属于间谍行为。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谓间谍行为一般都是指恶意的、有害的。周超英把情报提供给610，而610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消灭法轮功，那当然这样的行为就是对法轮功有害的。而德国法轮大法协会是在德国正式注册的一个协会，很多成员是德国公民，宪法是赋予了他们公民的权利，包括集社自由、信仰自由等等权利，那德国政府当然有义务去保护这些公民的权利。针对一个受到宪法保护的团体进行情报收集，而这样的情报又可能给这个团体带来危害，那当然这就是恶意的间谍行为。
陈继军还指出，中共对海外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反迫害活动恨之入骨，因此由各驻外使领馆具体实施在海外对法轮功的迫害。
中共是非常害怕他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在国际上曝光的，因为毕竟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是善良的、有正义感的，让他们知道中共的罪行会让中共感到巨大的压力，所以他对海外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反迫害的活动是恨之入骨。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报告，在海外对法轮功的迫害是由610和外交部部署，由各驻外使领馆具体实施，对法轮功的打压其实是成了中共对外交往的原则和工作重点。那派驻在各国的大使级、领事级外交官还有参赞啊等等，通过各种方式扩散对法轮功的仇恨宣传，对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反迫害的活动是进行干扰、破坏，不遗余力。而且国安、公安、网络警察、海关警察等等大量的人力被用于收集海外法轮功学员的个人信息，制造海外黑名单。现在法轮功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红传，那么这些外交人员就要在100多个国家做那些事情，可想而知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像2005年从澳洲悉尼总领馆走出来的陈永林，他就曾经披露，仅仅在澳洲一个地方 针对法轮功和其他异议人士的间谍和线人就有1000多个，说在加拿大也至少有一千多个，当然在美国可能数量就更大。在2008年，美国纽约法拉盛发生了中共指使的一些暴徒攻击法轮功学员的事件，过程当中发现中共驻纽约总领事在台前幕后亲自进行指挥。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言人汪志远表示，周超英一案也是属于在海外协助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这也属于追查国际的追查范围。他表示，德国政府对于周超英的判决有几方面的意义。
第一个呢，这个事情呢，在全世界范围内啊，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经延伸到世界各地，这一次呢，曝光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系统性。第二个呢，就是明确地在西方国家表达了对中共专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另一类组织的定性，作为一个非法的秘密组织啊，一个情报机构来对待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任何协助610协助中共当局收集法轮功学员的情报资料自探各方面的情况，这都属于间谍活动，他都属于是参与了迫害法轮功的这个系统犯罪活动。第四个呢，就是在西方来看，这侵犯公民的宪法保障的权利，包括了信仰自由、通信自由等等的权利，就是犯罪。
汪志远继而分析了周超英是如何间接帮助中共迫害法轮功的。
这是一个呢，明显的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这个人权、信仰自由、通信自由等等，个人饮食自由啊，饮食权。第二呢，他呢提供的这些情报是对中共在海外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有帮助的嘛？所以呢，他就造成了对法轮功的间接迫害吧。因为中共收集这些事情呢，他是对法轮功，包括在海外来讲，还有对他们在国内的亲属等等，中共采取一些是威胁啊，或者是跟踪啊，或者一些也恐吓啊等等行为。那这当然，他是在海外来讲，他是配合了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迫害吧。
此外，汪志远也呼吁人们关注中共在世界范围的渗透行为。
中共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海外的延伸，通过610系统对法轮功学员情报的刺探，这件事情足以说明中共在这方面在全世界的渗透或扩展。可以这样说，中共不仅仅对法轮功学员这一件事情这样做，实际上他对世界统战略统战的这个实施远远超过这个。我相信啊，世界各国的情报机构也有所闻。我们提醒啊，世界各国政府、司法机构和有关的组织对这个事情应该有所警惕，应该立即站起来，这个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乃至于对其他公民在世界范围内的迫害，要制止中共对全世界的渗透。这个不仅仅牵扯到是对法轮功学员人权的保护，其实上是对整个人类、整个世界各国每一个人人权的保护。因为中共所侵犯的不仅是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的侵犯，它实际上它侵犯或毁坏的是整个人类的道德良知以及人类的人权，只是说这一次暴露的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听众朋友，周超英案件折射出了不同层面的问题，引人深思。在人类的历史上，形形色色的间谍在有形或无形的战场上留下了各自的生命轨迹，这些人被冠以奸细这一极不光彩的称谓，并在他们的生命中写下了耻辱二字。不仅于此，他们最终还必须偿还因他们的行为而给某些群体或个人带来的伤害。审时度势，改邪归正，对自己生命的久远负责，方为上策。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聚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美莲，我们下次节目再会。